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新州暴雨持续，雪梨西南部居民需要撤离。英国同荷兰领袖在伦敦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应该减少欧洲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台湾和乌克兰问题本质是有区别，不可相比。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天是3月8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新州暴雨持续，气象局已经向新州长约1000公里的海岸线沿岸所有城镇和社区发出了暴雨、洪水、山泥倾泻和强风等恶劣天气警告。气象局发出多个洪水警报，并预测可能会出现强雷暴、非常大浪、破坏性的强风和冰雹。气象局资深预测员纳拉莫尔说，警告有效的地区将会伸延到去内陆的南山、中央高原、南部高地以及坎培拉。由于再有引发洪水的风险，新州紧急服务部已经下令雪梨西南部 Camden 的居民撤离，而雪梨西部的 Emu Plains、Penrith 和 Mugawa 部分地区的居民亦都需要准备撤离。新州北部河流地区发生破坏性的水灾之后，官员向居民保证恢复工作已经进行紧。新州紧急服务专员约克说，北部河流地区随着水退，那些受灾和外界隔绝的地方将得到更多的援助。当局已经开始清理路边的垃圾，以确保社区能够在水灾之后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到协助这些社区回复正常。当局亦都会向那些无家可归或者发现自己没有合适地方栖身的人提供帮助。至于昆州方面，当局在洪水中再发现一具尸体，令昆州东南部的水灾死亡人数增加到13人。被发现的死者是一个31岁男人，他2月27日在布里斯本西南面130公里的 Warwick 那里失踪。当局昨日下午4点左右在 Condamine River 发现那个男人和他的车。而上个星期，另一个男人在 Breakfast Creek 附近的布里斯本河上由船上堕海之后仍然失踪，当局担心他已经死亡。红十字会说，昆州和新州的洪水导致血库供应严重短缺，有迫切需要更多人捐血。红十字会说，由于恶劣的天气影响昆州7个捐血中心和一些流动捐血中心，现时他们是欠缺达到3000个人士的捐血，而这个是相当于整个星期六的供应量。由于道路封闭和水位上涨，工作人员和捐血的人士都很难去捐血中心。红十字会发言人斯梅蒂乌克说，有很多人可能不意识到他们是有资格捐血。
We estimate around 14 million Australians may be eligible to donate blood.
斯梅蒂乌克说，他们估计大约有1400万澳洲人可能有资格捐血，但是只有大约50万人敢做，亦即是说可能有超过1300万澳洲人是可以捐血。跟着同大家关注下澳洲的疫情。新州今日公布再多超过13000宗确诊，有5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100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43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惠州今日就公布再多超过7000宗确诊，有6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20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其中29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科学家们在一项大型研究入边，确定了严重新冠患者的16种新基因变异。这项研究有助研究人员为患重病的新冠病人开发治疗方法。研究结果显示，新冠重症患者的基因令他们容易出现未能限制病毒复制自身的能力，或者有严重炎症和有血液凝固。科学家的这项发现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有助于优先考虑可能对抗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泰国警方说，澳洲板球名将沃恩 Shane Warne 的死因怀疑与心脏病发有关，无可疑。 泰国警方在昨日的记者会上说，沃恩的验尸报告显示他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泰国警察中将苏拉切说，沃恩没有感染到新冠病毒，也都没有被袭击或者是被谋杀的迹象。
There is no report of missing items. There was no sign of struggle.
苏拉切说，沃恩没有遗失物品的报告，也都没有挣扎的迹象。医院院长在验尸报告中证实他是死于自然。沃恩的爸爸也都曾经讲过，沃恩讲过他有心口痛，计划放完假回去澳洲之后做身体检查，因此是死于自然而不是谋杀。与此同时，泰国警方对一个德国女人进行了盘问，因为那个女人曾经坐在由苏梅岛运送沃恩遗体的救护车的后座，但她说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据当局说，这个女人是沃恩的球迷，只是想向沃恩表达敬意，沃恩的遗体将移交给澳洲领事官员，以便送回去澳洲。与此同时，沃恩的家人发表声明，对他突然离世形容为一场永远不会接受的悲剧。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第三轮和谈结束，双方代表都说在会谈中取得些微进展。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丁斯基说，他预计在乌克兰的人道主义走廊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开始运作。梅丁斯基说，双方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在上次会议中谈到的人道主义走廊问题。当时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拒绝遵守他们指挥官和行政的命令，以致完全失败。他说，俄方直截了当提出了有关的问题，虽然他们不知道怎样解释，但他就说希望人道主义走廊能够由明天开始。而他说乌克兰方面亦都已经对他们作出了保证。不过梅丁斯基就说，在政治层面就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并表示希望下一轮谈判能够有突破。与此同时，美国仍然未决定是否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美国正是就有关问题进行内部讨论，同时亦都会继续同在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进行讨论。另外，俄罗斯亦都杯葛在荷兰举行的联合国国际法庭听证会。乌克兰将会在听证会上指莫斯科错误使用种族灭绝法为他们的入侵辩护。乌克兰亦都正是寻求紧急命令停止俄国的袭击。在当地星期一早上听证会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派人出席。法院院长多诺霍法官说，他们收到俄罗斯驻荷兰大使的信件，说俄罗斯将不会派代表出席。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需要进行特殊军事行动来保护面对欺凌和种族灭绝的人，而他所指的是乌克兰东部地区一些母语或唯一语言是俄语的人士。而乌克兰当局就否认有关指控，预计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暂停军事活动的法院裁决将会在几日内作出，但就不清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有关命令。英国首相约翰逊和荷兰首相鲁特在伦敦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应该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在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两人亦都认为有关改变要循序渐进，否则可能会导致能源供应严重不稳定。约翰逊说，欧洲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切断来自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You can't simply close down use of oil and gas。
约翰逊说，大家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切断使用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他就说，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或者可以很快这样做。但不同国家是有不同的依赖程度，但是他认为大家要做的是确保他们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也都有相同的假设和要加快这个进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也都有出席会谈，会谈的重点是加强西方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回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台湾和乌克兰问题本质是有区别，两者是没有任何相比的性质。在记者会上， 王毅被问到外界担心中国会不会好像俄罗斯对乌克兰咁以武力收回台湾，但王毅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是中国内政，而俄乌冲突就是两个国家的争端。他指有人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断强调主权，同时在乌克兰问题不断损害中国主权，批评是双重标准。王毅指出台海紧张局面是源于民进党不认同一个中国，歪曲历史，同时他又指美国鼓动台独势力掏空一个中国原则，除了将台湾推向危险，也都会为美国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体育消息，澳洲男子单板滑雪选手陶德霍普在北京冬季残奥会上为澳洲赢得首面奖牌。陶德霍普在决赛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四位，最后得分超过原本排第三的中国选手孙琦，夺得铜牌。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038点，跌了72点，总成交是90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2817点，跌了79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1057点，跌了84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372点，跌了7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317，对港元5.7221，对人民币是4.6252。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雨同大风，最高23度；墨尔本密云最高22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最高34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35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24度；荷伯特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21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或暴雨，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